我们的讲题是上帝的战略部署。上帝同撒旦已经进行了将近6000年的战争，这场战争在天上开始，将要在地上结束。启示录12:7说，在天上就有了征战，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原来上帝根本不需要同撒旦进行较量，他既是全能者，对任何敌对势力不费吹灰之力便可将他消灭。然而上帝面临的问题不是简单的用武力消灭一个对手，而是要在10,000,000个有理智的生灵心中解决思想问题，就是要他们一认识上帝，二认识撒旦，三决定何去何从。这个问题只有通过几千年的斗争才能彻底解决，而这场战争以基督钉十字架为焦点，这个焦点集中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小小的地球成了全宇宙所注目观看的舞台。圣经说，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格林多前书4:9。又说，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上帝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为要借助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上帝百般的智慧。这是照上帝从万事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以弗所3:9-10。本节所说如何安排的，也就是上帝的战略部署。上帝要使众人明白，也要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天使和其他星球的生灵得知上帝百般的智慧，这就是以上所说解决思想问题。现在我们谈谈作战的条件。提摩太后书2:13说，上帝不能背乎自己，所以在他对待魔鬼的一切作为上，他只能用正当手段和诚实的方法，而撒旦是说谎之人的父，约翰8:44。他一贯用欺骗的手段，这样看来，在这场斗争中，上帝处于不利地位。非但如此，他还自愿放弃最有利的条件，就是权力上的绝对优势。他说，唯有我是神，在我以外并无别神，我使人死，我使人活，生命记32:39。尽管如此，上帝要同撒旦做平等的对手，因为这场战争不是武力的较量，而是说理的斗争。他要以理服人，不要以权压人，他要以善胜恶，显明他慈爱的无限威力。下面我们就谈谈上帝的战略。约伯记记撒旦是怎样诬告上帝用财力收买约伯，是本着自私自利的原则办事，故此上帝放手让撒旦去考验约伯一个时期。这一个事实说明了上帝的作战方针是给撒旦充分表演的机会，让一切关注这场斗争的群众看明真相，知道真理究竟谁属。启示录12告诉我们，这场斗争在天上已经告一段落，众天使已经得出结论，做出抉择。但就是到了这个地步，上帝还是没有施展他的权力把撒旦消灭掉，而只是让忠诚的天使同撒旦的使者去较量一番，让他们 借此表明各自的立场。现在这场战争正在人间展开，上帝要我们个人像天使一样辨明真伪，决定自己要站在哪一边。上帝要每一个人运用自己的头脑问一个为什么，并找出答案。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以赛亚一章十八节。现在我们再谈谈撒旦的战略。撒旦的战略是污蔑上帝为自私自利的暴君，挑拨造物主与被造者之间的关系，使人怀疑上帝的慈爱和诚实。上帝为了试验人是否顺命，对亚当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们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创世纪二章十一节。蛇对女人说，上帝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创世纪三章一节。魔鬼，也就是附在身上的这个撒旦，对上帝的诫命加以歪曲，使之显得极不合理。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上帝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上帝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上帝，能知道善恶。创世纪三章两到五节。魔鬼这样污蔑上帝不爱人，反而只爱自己，甚至嫉妒人类，哄骗人类，唯恐人类高升与他相等。结果人类听信撒旦的谎言，中了他的毒计，犯了上帝的诫命。从此人类的历史成了一部犯罪史。在这部历史中，我们要探讨一条贯穿全程的线索，也就是安息日的线索，并研究它在上帝的战略部署中占有什么地位。在全部圣经中，安息日占有重要地位。创世纪第一章开宗明义就是要讲论安息日的由来。上帝完全可以在顷刻之间造成天地万物，他之所以用了六天时间，显然就是为了设立安息日。耶稣向我们说明，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马可二章二十七节。为人当然是为人的益处，人的永久利益全在于同上帝保持密切的联系。只要他遵守主为他所设立的安息日，他就能领受上帝在安息日所赐的福，这种联系就能保持永不中断。我们可以想象，人类始祖在未犯罪之前是怎样领受上帝在安息日所赐的福。创世纪二章一到三节说，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上帝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上帝当时不需要吩咐亚当夏娃说，当纪念安息日，守卫圣日，因为他们既知道上帝为他们设立了安息日，就一定会欣然遵守，正如同我国人民乐意遵守国庆日一样。今日凡是热心爱主的人，只要读创世纪的这一段话，也能心领神会，乐意遵守上帝所定的圣日，而不需要另有诫命。何乃真能如此心领神会的人不多，故此安息日的诫命必须颁发。从上帝与撒旦作战的角度看安息日问题，我们将会认识到，上帝设立安息日是他战略部署的一部分，这是他为自己的队伍制定的一面军旗，凡是他的子民都要归到这一面旗帜之下， 使世人都能认出来谁是敬拜创造天地万物之主的。上帝对自己所选的子民说，你们务要守我的安息日，因为这是你我之间世世代代的证据，使你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你们成为圣的。出埃及31:13。这话上帝先后讲过三次，其他两次记在以西结20:12-20。这说明他非常重视这一面旗帜，就是他所称之为证据的安息日。信主的人应该遵循的原则是，凡主所重视的我们也要重视，凡主所反对的我们也要反对。现在我们再来看上帝是怎样重视他所定的圣日，他称之为我的安息日和耶和华的圣日，并且应许大大的赏赐一切遵守的人。他说，你若在安息日调转你的脚步，在我的圣日不以操作为喜乐，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的，称耶和华的圣日为可尊重的，而且尊敬这日，不办自己的私事，不随自己的私意，不说自己的私话，你就以耶和华为乐。耶和华要使你称价地的高处，又以你祖雅各的产业养育你，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以赛亚58:13-14。还有一段话说，还有那些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要侍奉他，要爱耶和华的名，要做他的仆人，就是凡守安息日不干犯又持守他约的人，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因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以赛亚56:6-7。耶稣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马可2:28。上帝将守安息日的命令列在10条诫命之中，其数字占全10诫数字的1/3。上帝既然这样重视安息日，安息日就成了10诫的特点和盖在上面的图章。只有这一条诫命说明颁布10诫的耶和华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而且唯独安息日的诫命有内在凭据，证明10诫不是世人而是上帝制定的。这一个证据就是，这一日你和你的仆婢牲畜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出埃及20:10。使你的仆婢可以和你一样安息。申命记5:14。在上古时代，统治阶级都是奴隶主，而且只有他们有立法权。但奴隶主哪有愿意自己的奴隶每一周休息一天的呢？他们更不可能制定这种法令。由此可见，10诫不是人，而是上帝制定的。我们根据这两点断定，永生上帝的印，就是启示录所说的，就是他的安息日，是合乎逻辑的。永生上帝的印，也就是他的证据和旗帜。加拉太3:19说，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原是为过犯天上的。是呀，当初人类尚未犯罪，上帝称那刚造起的天地万物为甚好，而其中没有不好的事物时，人类始祖欢庆头一个安息日必是极为愉快的。可是人类犯罪之后，远离了上帝，把安息日忘掉了，甚至在世界上只有一个民族遵守安息日，而他们刚从奴役中解放出来，开始守安息日还不满3个月。请看出埃及记19:1。正因为世人普遍干犯上帝的圣日，故此他不得不为这一个过犯天上律法。 吩咐人说，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上帝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出埃及记20:8-11。上帝颁布十诫之后，遵守安息日的人还是不多。上帝为人设立的圣日不受世人欢迎，甚至被看为讨厌的日子，请看阿摩斯8:5。表面上看来，魔鬼是节节胜利，上帝是步步败退了，但实际上上帝的失败中孕育着胜利，撒旦的胜利中包藏着失败，这能在基督钉十字架的斗争中看出来。安息日的主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之后又复活了，照样他所设立的安息日也被世人钉了十字架之后也必复活。随着上帝选民斗争的胜利，安息日的旗帜必定再次飘扬，作为上帝使他的子民成圣的证据，请看以赛亚66:22-23。自古以来，上帝的军旗一直受到撒旦的仇视和打击，他千方百计地设法要摧毁他。耶稣说，时候将到，凡杀你们的就以为是侍奉上帝，约翰16:2。现在竭力反对安息日的人竟以为自己是在侍奉那设立安息日自称为安息日的主的耶稣基督呢？殊不知他们那股劲，那种敌视安息日的杀机，来源于众善的仇敌啊！使徒行传13:10。为什么有自命为基督徒的人这样子仇视基督所设立的安息日呢？他们一听到安息日这个词儿，就起反感，皱眉头，恨不得把安息日取消，正如那帮宗教领袖所叫喊的，除掉他，钉他在十字架上。安息日的主同他所设立的安息日同样遭受当代宗教界的仇视，不足为奇。耶稣说，他们这样行是因未曾认识父，也未曾认识我。约翰16:3。撒旦摧残安息日的一种方法是促使人们搞极端主义，伪善的宗教权贵们在侍奉上帝的幌子之下，使他的圣日变成一个压在群众身上的沉重负担。一到安息日，众人就提心吊胆，唯恐违反宗教首领们所制定守安息日的300多条清规戒律，这样他们就无心去领受上帝在安息日所赐的福了。耶稣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马可2:27-28。这句话一方面提出了遵守安息日的指导原则，同时使我们认识到安息日同我们的救主有多么密切的关系。凡是想把安息日同基督对立起来的人，没有领会这一段经文的精神。他还告诉我们启示录1:10所说的主日，也就是安息日，就是主所说我的圣日。人们把星期日说成是主日，是没有圣经明文为依据的。主耶稣降世的目的之一是要做出守安息日的榜样。凡有关他守安息日的故事告诉我们，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马太12:12。有一次他说，这女人 被撒旦捆绑了这十八年，不当在安息日解开他的绑吗？路加十三章十六节。这些话突出了守安息日的积极精神，这正如同上帝当初把以色列民从埃及地奴役生活中解放出来，因此就叫他们以安息日为承受救恩的纪念日。他说，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上帝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上帝吩咐你守安息日。申命记五章十五节。由此可见，安息日既是纪念上帝创造之功，也是纪念他再造之能的日子。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现在我们来研究一下新约时期的安息日。有人说安息日属于旧约时期，在新约时期就不必守了，这不符合圣经的教训。新约时期的门徒看圣经说，在安息日便遵着诫命安息了，路加二十三章五十六节。保罗和其他使徒每到有会堂的地方，逢安息日总是去聚会的。请看《使徒行传》十三章十四、四十四节、十八章四节。在没有会堂的地方，逢安息日他们就找个地方祷告。请看《使徒行传》十六章十三节。使徒书信中没有对安息日问题进行争论，这一个事实说明当时众教会仍旧守安息日，并没有人提倡废除安息日去改守另一个日子，如果有的话，势必引起激烈的争论。希伯来书四章九节的话说明，安息日在使徒时代仍为上帝的子民存留。请注意这一段经文呢，的原文和英文译文都没有一个令字，而存留啊的原文呢是遗留的意思，同提摩太后书四章十三节的留是同一个字。新约圣经对于安息日问题的教导主要有三点。一，解放，把安息日从拉比们所添加的清规戒律之下解放出来。请看马太十二章一到八节，马可二章二十七、二十八节。二，存留，教会同使徒都守安息日，使徒行传十三、十四、四十四节，希伯来四章九节。三，斗争，预言在末期必有永生上帝的印与受的印记之间的激烈斗争，请看启示录七章二节、十三章六节，这是迎来基督福临的最后斗争。现在我们来谈谈圣经预言中的安息日。永生上帝之印同受的印记的斗争是启示录的中心题目。在但以理和启示录两卷书中，上帝将重大真理隐藏在多种象征性的符号里，有他的美意。耶稣说，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马太十三章十一节。一切恶人都不明白，唯独智慧人能明白，但以理十二章十节。不明白的人之所以不明白，不是因为他们笨，而是因为他们不要明白，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便得医治，以赛亚六章十节。智慧人之所以能明白，不是因为他们特别聪明，而是因为他们敬畏耶和华，凡是耶和华的话他们乐意遵守，尽管自己遭受损失、逼迫或牺牲。请看约翰七章十七节，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 或是出于上帝，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这在守安息日问题上突出地表现出来了。不愿遵守的人唯恐看到要他们守安息日的真理，反而想找到帮助他们否定安息日真理的经文，竟把耶和华的圣日看为眼中钉肉中刺，故此他们绝不会认识到永生上帝的印就是安息日，也不会认识到受的印记就是与安息日对立的那个日子。必须指出，事态必须发展到尖锐斗争的阶段，受的势力强迫人守星期日时，受的印记才会实现。危机未到之前，不能说守星期日的人都已经受了受的印记。凡愿意明白的人，能在但以理同启示录的符号中看出奇妙的吻合。但以理七章二十五节说，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必折磨至高者的圣民，必想改变节期和律法，圣民必交付他手一载二载半载。这段话同启示录十三章的兽对上了号。现在我们列表对照一下，下面就是但以理七章第一，说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启示录十三章说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话的口。第二，但以理七章说必折磨至高者的圣民，启示录十三章说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三，但以理七章说圣民必交付他手一载二载半载，就是三年半。启示录十三章说可以任意而行四十二个月，也正好是三年半。第四点，但以理七章说他必想改变节期和律法，启示录十三章说他又叫众人受一个印记。以上前三个特点相同之处显而易见，第四个特点在研究之后也不难看出，他所指的就是企图篡改第四诫的法令。这是基督同撒旦大斗争的焦点。上帝起初创造天地设立安息日的时候，正是着眼于此，要我们都聚集在他的军旗之下。上帝的这一个筹算，也就是他的战略部署。